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能够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卷你所启示的书卷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能够以你所启示的我们的话语为方向为目标。你的话语实在是很丰富，让我们追求都追求不尽，我们穷极我们毕生的日子，我们就在寻求你自己，你也不断的光照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良心，也引导我们对你的信心，好像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面多而又多，好像我们在你自己的恩典的生活里面能够更加的丰富。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从头到尾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你自己圣灵向我们全群说话，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人还在陆陆续续的进来哦，啊，欢迎啊，开通又，那个我们的讲义在那边，所以大家请自己取用，有两份啊，有两份，那一份比较空白，一份是那个字比较多，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字比较多的，不是我们先来看圣经，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先来打开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翻到了以后，我们今天我们要从第十八节看到第三十二节，然后呢，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在今天我们的讲义上面呢，头一项就是注意这个什么重复出现的字句，然后大家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三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这一段里面有哪些字是重复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大家发表意见。那我们还是用这种一人念一节的方式，像别人在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上下文的观察。那特别注意到，今天我们就做这个练习，就是注意到这个关键字，哪一个字不断的重复出现，那你可以把它那个，或者用你的笔，你如果手上有笔的话，你就把它写下来，或者说你把它勾起来，或者你就把它记在你的脑子里面，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提出来。好，那我们用轮流念的方式，这样子比较其他人比较有时间去思考。我从我开始哈，然后那个开东啊，然后静怡这样子轮过去。好，十八节，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连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是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却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情，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这是七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
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变成神 不蔓延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那么我们把这一段我们走过了一遍，请问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字是重复的，或者哪几个字，可能不止一个，哪几个字是重复了好几次的，重复两三次以上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出来，有没有？
任
凭。哎呀，好棒啊，任凭。好，再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好，再来，不义。还有呢，行不义，阻挡真理。好，还有，还有没有？还有，
简明。
哎呀，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静怡这么厉害？都是他讲的。你是不是这一段读过好几次了？还有什么？还有哪里？差不多了。我还看到一个，知道，这个19节、21节，还有32节那里都有知道，他们知道，哦，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显明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提。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字啊，那个我们刚才自己找到的或者别人帮我们找到的，我们把它写在这个第一栏上面，这样我们就做完了今天的作业了。那当然呢，下一次我们就会空更多啊。好，然后所以大家看到这些重复的字，为什么要找重复的字呢？就是表示说这一段里面有几个重点。那它不断的重复呢，重复的越多次，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呢是越重要。那当然呢，这有些重复是翻译上面的重复，有些重复是本来经文里面就有。等一下我会提到，像这个显明啊，其实还有这个第18节那里。讲显露，其实这也是一个显明，所以他有的时候翻译就翻译做那个新译本就翻译做显露，哦，然后那个那这里都讲到了好几次，但是其实后面那一次呢是原文里面没有的，哦，好，那这一段我们把一些重要的字抓出来之后，我们就说那这一段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我们知道这一段主要是讲罪的问题。那罪的问题呢，到底在显明什么呢？那到底是我们又知道了什么呢？哦，然后当然对罪的这个不义啊，不义，那这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啊，有这几个关键字，可能这几个关键字呢，就把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主题就给那个串联出来了。然后，那我们再要注意到，那在这一段之前，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今天不是第一次教了哈，所以在这一段之前，那到底保罗他在讲什么？上次有来的人请举手。因为如果你上次没来的话，你可能有权利不知道上次罗马书第一章1到17节在讲什么。那上次有来的人请，请你跟我们讲说，罗马书第一章1到17节这一段到底在讲一些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事情？他不断的在重复一些什么信息啊？第1章1到17节，还是那个啊？对嘛？就是你看。第一章呢，你数福音这个字，你都不知道数过多少次了， 所以很显然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哦。所以这一段的 context， 我们就说，哦，原来这一段呢是在讲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的前文是福音，那后文呢？后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做后面的作业的话，后文呢是在讲犹太人的罪。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夹在这个福音前面讲福音，所以我今天我把这个上下文结构这个 B 这个我就把主题这个这个地方我空出来，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福音把它填上去哦，就是说这一段上文是在讲福音，那下文呢是在讲犹太人的罪，中间这一段呢很显然它会跟上文有关系，它也会跟下文有关系，那它怎么样子从这个上文过渡到下文，这个是中间这一段它一定它扮演一个角色，那这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的结构上面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结构，它我们这一段到底要在讲什么，它到底要这到底本来保罗写这一段的意思，它的到底在写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从上下文，然后我们从这里面的这关键字，然后我们去抓它的重点，当然呢我们还要看说那这今天我们所念的每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我就稍微的把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从第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就稍微把它归纳出几个重点。那这几个重点，当然我们以后都是大家自己做的。今天我只是做一个不好的示范。那将来大家这个大家自己做的时候，我相信这抛砖引玉哈，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如果把它归纳成几个重点，我就说，哦，那十八节呢是在讲一件事情，神的愤怒，哦，如果说我们看圣经，十八节在讲神的愤怒，那十九到二十节就为什么神会生气呢？哦，第一个，神已经跟你讲了，所以你如果不去相信上帝，那上帝当然很生气。第二个原因呢，就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神跟你讲了，然后你又故意去不相信上帝。你故意去离弃神，就好像那个为什么我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会收到一张罚单呢？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赛叫做65，所以已经有一个赛在那里跟我讲说这个速限哦是65，然后呢我在开的时候我又超过我明明看到那个65。然后我又超过了那个65，所以我就收到了这一张罚单。哦，这个就是原因一，原因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那接下来结果怎么样？接下来神震怒，结果就是神的任凭。那任凭是什么意思呢？哦，那神任凭就是，哎，你第二十五节就讲到任凭一，哦，污秽身体。然后26、27节污秽那个任凭二，同性恋。28到31节，其他的各样的罪，所以我就把整个这个关于这个罪的观念，哦，原来我知道这一段保罗他在讲罪，而且他罪他的讲法是用神有那一个标准在那里，然后呢，我第一忽略这个神的标准，第二呢，我又去故意去违反这个神的标准，然后呢，所以神就任凭我，那我就犯这样子的罪，落在神的这个愤怒当中，然后这个32节基本上就是这一段的一个小总结。那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保罗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来形容罪的。好，那我把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做，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下一次呢，我们的进度是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第好像是十啊第没有没有不是。到第好像叫做第二章第17节哈，所以第二次下一次的作业我就发了这一张空白的这一张那个比较空的那个，今天讲义有两张啊，如果你没有拿到下一张的话是在椅子上面，在那哎第二张在你的上面，对第二张，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一张讲义的话，对那个对帮我发一下。对，有些人没，我刚刚看到没有人拿，没有拿到。好，所以下一次呢，下一次的作业我们就是说，请你回家以后，你至少能够把这个重复出现的字句。哇，好， 下一次呢，我们就是想，至少你可以把这个重复出现的字句，还有把这上面的这个结构，你能够把它填上。那
还好，下礼拜不在。
那方法呢，就是用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就是你把它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几遍，然后你把重点把它归纳出来，尽量说不要一下子读一大堆圣经，然后我要从这圣经当中找出这一大段的重点，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一下子我要把这么多的东西把它综合归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尽量我如果两节或者一节圣经，我能够用一节圣经，我能够用几个字把它归纳出来，然后我在这个在这把两节我再用几个字归纳出来，这个时候我的归纳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不需要脑子里面去一下子去处理这么多的思想同时平行的在我的脑子里面进行，我可以把它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这个思想，我可以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子我到最后我要归纳出一个大结论的时候，我是从小的结论然后往上面去归纳的。所以这种方法呢，我们叫做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在看参考书之前，我们能够直接的从这个圣经的本身，我们能够得到这一段告诉我说这段圣经到底要跟我讲什么。我们这一节课我们在后面我们会介绍参考书，大概有十几本参考书，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自己最重要是自己要看过这一些圣经，然后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才去看参考书，否则的话十几本的参考书，我如果每一本这样子从 cover to cover 这样子看的话，我一辈子大概也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当我实在有不懂的地方，我才去求教于参考书。那实际上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当你很不懂的时候，你去看参考书，你会发现参考书也没有给你很清楚的答案。因为写参考，因为你会发现你不懂的事情呢，就是很多人都不懂，所以当然了，参考书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个帮助是很有限的，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自力救济，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这个在这个上下文呢、对，要这个我们自己要下这个功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我把这个结构把它整理出来之后，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个功课就是观察，就是我能够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找出来这一段圣经我不懂的啊。那现在请大家先不要看讲义，我们再来做这个练习，就是你在看18节到32节这里，你能够提出什么样子的问题？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好，行。第一章18节到32节。哎呀，神的震怒，对，神的震怒实在是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是不是？上帝像那个什么包青天一样，脸黑黑的。好，然后呢？
什么样的人是不行？
哎，对啊，这个字好像很抽象啊，什么不前？
不太了解。
这个。对啊，那不前不义，难道不前等于不义呢？还是不前跟不义有什么分别呢？还是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足够我们自己去琢磨一下了。好、啊，还有嘞？
神有什么神？
对，神的事情，神。
神的事情。
对，神的事情，那个。19，对，好，对，还有呢？
为什么神在里面他们做那件事情？
啊，对了， 那个这里2.24、2.26、2.28有三大任凭呢、啊。那任凭到底是在任凭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说，你知道神在任凭，为什么神任凭呢？神任凭不就很好吗？自由自在的。那个本来我开车都有交通警察管我，哎，这回交通警察不抓了，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开啊，我好像在我每次我都希望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欧洲啊，可以这样子。对呀、啊。对呀、啊，好，还有嘞。
有人故意不认识
神。有人故意不认识神呢、啊？对，那个在你是讲第几节？28节，好，28节，对，好，故意，28节，对，怎么？我人怎么会去故意呢？哦，那个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嘛，还故意不认识。我这题数学我不知道开根号那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老师没教嘛，为什么我还会故意？这个怎么会有人故意呢？哦，这个问题也不错。哎呀，这个好，这个这也是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哦。那个第20节吧，20节，这个是永能神性。对，神，我们说神有很多属性嘛，包括什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永能不是他其中的一个神性吗？已经讲了神性了，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永能？画蛇添足。好，我想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下去哈。那我们就稍微问问题，对，这是问问题。
哦，那个20节，他说在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
享受
荣耀。那这样子的话，人就可以从大自然中认识神。
滚，对，好，这个叫做所造之物，
我们就不需要认识了。
对，你就不需要耶稣了嘛，好，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哦，那个我们说问问题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观察，就是很自然的，我读这一段圣经，我就那这个是什么意思。第二种问题就是解释性的问题，就是说我看见这个问题之后，我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逻辑的推理过不去的。像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比较属于解释性的问题，就是我刚开始我知道这一段是在跟我讲说神借着所造之物我就可以去认识神，但是我在理性上面我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好像不对嘛，跟我其他在读圣经其他的经文，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就是没有耶稣基督我怎么认识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位什么中保嘛，哦，那没有耶稣基督我怎么能够认识神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需要去解释的问题。所以有一些问题观察的，我看看连这个字我都需要去了解，我说这个是比较话哦，这个是观察性的问题。那解释性的问题就是所谓比较一些逻辑的问题。那应用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在实行这个教导的时候啊，那既然大家都这么恶贯满盈，那我们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到底要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呢？我们到底是站在一个很清高的位置呢，还是站在一个同流合污的位置？这是比较应用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说，问问题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察，第二解释，第三个应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最基本的是观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有很多很多的观察，然后我们才能够造成我们的解释。然后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些思考推理，然后到最后才能够形成我们的应用。所以观察、解释、应用呢，就好像是一个三角形一样，在底下是观察，上面是中间是解释，最上面才是应用。好，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归纳法查经，就是抛砖引玉，大家下次呢尽量能够把这一张纸把它下一次的这个作业尽量能够填满。但是呢，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至少把前面这两格把它那个把它填一下，这样子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可以集思广益，看这下一段的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好，那我们的 format 是这样子，就前面呢每一次我们就是尽量介绍一些查经法，那希望说到后面我可以介绍研经法，就是查经呢是说你知道怎么样子从圣经当中你去了解这一段圣经，研经呢就是说我使用一些工具书，还不是参考书哦，使用一些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就好像字典一样，我能够拿着工具书我去看这每一个字，然后到最后我能够查到这一段它在原文当中它给我一些什么样子的亮光，什么样子的启示。那我们一起来看我在结构这一边，那像我今天我暂时不讲结构，因为结构的话就是牵涉到我比较需要一些工具我才能够看得出来，例如说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我把显露跟那个压制把它并排，也就是说神把它显露出来，然后人把它压制下去，所以它这当中有一个对应的关系的。然后你看向不虔不义的人，后面又向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所以这两句又是一个平行的。所以我如果能够把它的这个结构把它，然后这个显露出来打点是什么意思？显露出来后面我这个结构这里显露出来哒哒哒哒，我把它打点，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我在讲讲义。如果讲义的右边右半部的这个结构，打点意思就是原文没有的，就是说这个是翻译的时候，因为他要让这一句翻得比较通顺，所以加上去的。哦，然后例如说第十九节，我说因为这个挂弧就是他没有翻出来，然后我然后但是本来原文有，然后神的事情。原是显明的，那什么事情呢？说人所能知道，在他里面，然后原是显明的，然后因为神已经向他显，这样我把这一段的这个意思，我把它从他的文法结构当中，我把它这样归纳出来，主要就是说，哎，这一句跟上一句到底它是对应的呢，还是它是平行的呢，还是它是因果的呢？我找到它一些关系，然后根据它的关系呢，我能够把它的这一句的结构把它写出来，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从它这个结构当中我来了解啊，这一句或这神那个神启示这一段经文它里面到底是要讲些什么事情呢？例如说二十节，自从创造天地来，神那看不见的事，然后如他的永恒大能和神迹都是看得见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呼应了，一个看不见，然后又告诉我们看得见，明明看不见，然后又看得见，那到底是看得见？我是这个主体哈，啊，我在看，一下又看不见，一下又看得见，那到底是我是看不见还是看不见？所以看不见跟看得见之间，它有一个关系。那这关系呢，就是我们要从怎么样子从看不见，然后看得见。哦，然后甚至看得见，看到清楚一个地步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否认说这个东西我看不见。哦，就是这是第二十节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够把这个结构我能够看出来的时候，这样子我对于解释这一段经文就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了。好，那这个是我在前面的部分，我就想说我们能够介绍这种查经法、解经法，然后到了后面的部分呢。就是在我差不多进行到一半的时间，我就开始我来解释这一段圣经。那这部分呢，就是这一段到底他在讲什么？那我把它走过一遍。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教导，那这些教导呢是 它是跟我们，它是整个是一个连贯的一个系统，跟整个罗马书是一个连贯的系统。那我觉得我需要在这里下一些功夫，那来交代清楚，以免我们好像说只是说在这里研经读经，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整卷书，我说这一整段到底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教训，或者说对我们属灵有什么意义。好，那在这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来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扎心的，你的话语是激励我们的，你的话语也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实在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不能够逃避的事情。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圣灵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的圣经，而且让我们能够实行的出来。因为这一段圣经不是让我们了解的一个道理而已，这一段圣经是要我们的身体力行的，是要我们去做得到的。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你，我们实在是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只有心里面去叹息，去觉得去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除了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天然人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能够得到解决，得到帮助。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从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段在讲什么呢？第十八节这里讲到神的震怒，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有一个怒气叫做愤怒。愤怒是什么？当你看见这个你周围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就跳脚，你就发怒，然后你就大吼大叫，这是神吗？如果我们在天上的神，他就是这样子的，感情用事的话，那我们也许我们对神的观念就好像许多的民间宗教一样，哦，你去庙里面，你看见那些神呢，就是脸黑黑的，然后呢，那个非常的凶恶，然后呢，你看到他呢，你就对他敬而怎么样？远之哈，你赶快把你的那个香啊放在那边，然后你就回家，你不要再来找我，我这个神不要再来找我，你是你，我是我哈。我们对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敬而远之的神。那神在他的本质当中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叫神的愤怒。这神的愤怒到底是怎么解释呢？这个是我们用人的理性在。可以说是把神拿来拟人化的时候我们用的一个词。实际上神的愤怒不是一个感情，他不是说今天爱你爱的要命，明天呢就忽然恨你，恨之入骨，他不是一种感情，他是一个意志，是一个意志的行动。也就是说人在面对神的时候，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最后的那个处罚的时候，人发现神在这审判之前有一段时间，神容许，神等待，神忍耐，这一段时间，我们说神在愤怒，就是神的审判已经要临到了，他那个刀子已经要砍下来。如果人在这个时候不悔改，那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神他不需要跟我们生气，他不需要跳脚，他不需要着急，他不需要这样子。他是随己意行做万事，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在这之中呢，他容许等候，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这些相对的人，在绝对的神面前，我们有时间能够悔改，能够认罪，能够回转。这是神的愤怒，这是神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恩慈。如果神是慈爱的，那么神必定有他公义的一面。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这是两个神不可以妥协的，叫做并存的，哦，就神公义，神慈爱，这都是神的那个属性，同现同存了，啊。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名词，就两个东西，它一定都要存在的，不能够有任何一样不存在。然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子。那神的愤怒，这个是相对于我们在这第十七节那里讲到神的什么？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什么？ 神的义，对，所以这个是跟神的义，神有绝对的公义，就神必定有审判，因为他的公义是公平的，他的公义就是说有罪的人就要受到审判，没有罪的人神就可以那个放过他哦，所以这个公义呢，必定要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必定要符合神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开车如果说超过那个标准呢，就是超过了一点点也不可以，这个就是神绝对的公义，而且呢大家都一样，一视同仁，所以不管红黄黑白种被抓到了都是一张罚单哦，就是有一点这个样子的意思。好，神的愤怒显在所有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刚刚在思考说，那什么样子的人是不虔的人，什么样子的人是不义的人？那在圣经上面，我们就要讲到，那什么样子的人是虔的人，什么样子的人是义的人？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就可以把它反过来了。在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当中呢，有神向犹太人启示他的真理，那有一些人神称为虔诚人哦，那这些虔诚人呢，不见得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可以说不是犹太人，他们好像是在犹太人这个律法之外的人，但是呢他们都相信上帝，他们也敬拜上帝，他们也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去守这些犹太人的规矩，只是他们不是犹太人。那这些人在圣经上面叫做虔诚人。例如说有一个人他姓哥，不是他姓哥，他叫哥犁牛。有一个人叫哥犁牛，他就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是怎么样？他本来就有一个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他本来就相信上帝。所以这些人呢是敬拜上帝的。这些人是在他们的这个宗教生活里面，他们与独一的真神有份的人，这是虔诚的人。所以不虔诚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反过来嘛，就是不信这一位独一上帝的人，他们也许去拜偶像，他们也许拜他们自己的神明，也许呢他们就是无神论啊，所以这是不虔诚，他们在宗教上面他们那个是不相信上帝的。还有一种人叫不义的人啊，那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义人就是对人这个行为完全的人。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虔诚的人就是对神不敬畏的人，不义的人就是对人那个亏欠的人。所以这就总刮了一切的罪，总刮了人间一切的罪。就是第一个，人离开上帝；第二个，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那些关系，那些增进嫉妒仇恨那些关系，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就被框在不虔与不义两个范围当中。那这个时候呢，神的愤怒就临到这一些人。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怎么样？他说这些人呢，神的愤怒显露出来。那么神的愤怒是怎么样子来显露出来的呢？这里我们就要讲到说，怎么样子神他会把他的这个愤怒向人显露。所以这是这里我们看到说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以后，这个显露这个字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在不敬拜神的时候，神会向他显露吗？一个人他在为非作歹的时候，那个偷东西的偷杀那个抢劫的时候，神会向他显露吗？所以这个显露是怎么样呢？这个显露原来就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一个，神老早就放下来的一个品质。对于人呢，人来讲，这件事情呢，原本是显明的，所以显明我们就看到后面有一个压制。当人他把这个神对他这个显明这件事情把它压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人就再也不显露了。就是说神本来向他显明了，但是呢他把它压下来以后呢，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再知道，他就被蒙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 有一件事，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虔，第二个不义，因为受到人的压制，所以这个那个和合本呢，后面叫做翻译做什么行不义怎么样，阻挡啊，就是说真理来了，我把它挡掉。有两大真理，第一个对神的敬拜，第二个对人间的道德啊，有两大真理，这两大真理来了之后，我把它挡掉了。那这个时候呢，神的愤怒就来了。就神的愤怒呢，它是像把这两个愤，把这两件两大真理呢，把它压制，把它阻挡起来，或者把它压制下去。那么人压制这个的时候呢，这神的愤怒就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本来是显明的，本来在人的心中神放了一个对神的敬拜，那这个时候人他不去敬拜神。本来在人的心中神放了一个道德律，让我们能够凭良心做事，可这个时候我们故意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去做不正当的事情，去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这个时候神的审判就来了，神的愤怒就来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也就是神的愤怒要在这里显明，显明之后呢，会造成什么样子的结果是以下的。那么为什么神是我？然后接下来就讲说，为什么神他要这样子的，愤怒？然后接下来就讲两大原因。我们刚刚讲到说，十九节跟二十节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到，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里讲到神两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一个是对神的敬拜。第二个是道德的规范，永能和神性就讲到两件事情，就讲到这两件事。永能就是神创造天地的大能。你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当我一走出这个门，我看见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宇宙星辰，我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位神的存在。这就是神的永能，神创造的大能，他用大能把这所有的这些星宿、月亮摆在天空，让我们能够去敬拜它。这个是人所不能够否认的。如果有人故意去否认，那么神的愤怒要临到他。这件事情是神他所从创造天地以来，他向每一个人都敞开的，没有哪一个人说我没有看到，哦，这个没有，哦，就好像那个65那个速度在那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没看到。你没看到是你故意没看到，或者是你已经很习惯不去看到了，但是呢那个赛在那里，所以呢法官判你有罪的时候，你不能跟法官说我没有看到，因为那个赛，所有的人都他会跟你讲说他已经放在那里了，所有的人都应该看到。哦，这就是神的第一个标准，摆在那边的神的永能。第二个神性，神性是什么？神性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神按着他的什么？他创造人按着什么？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神性了。就是神把他一部分的这个一部分的，我们说他一部分的这些属性啊、特性啊，他交给我们人，所以神是圣洁的。他就让我们人有圣洁，神是诚实的，他就让我们有诚实，神是良善的，他就让我们有良善的，神是慈爱的，他就让我们有慈爱。他把这些神性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我们有一个良，总是有良心在提醒我，你不可以骗人哦，哦，你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哦，你要，你那个。你在这个世上你要去帮看到别人有困难，你要去帮助人哦，这是我良心的功用，这个东西我不能够去否认的，就好像那个65那个饭一样，我不能够跟上帝说没有，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所以呢我杀人放火，那个胡作非为，因为我没有良心，我不能够跟神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放在我的里面了， 所以神把两样东西放，神把两样东西交给我们，是我们全人类都不能够否认的。第一个就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第二个神所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这两个东西神我们绝对不能够否认。我们任何人去否认它呢，就是把它神的真理把它压抑下去，那么神的审判要临到它，就是这样子。神显明了，神显明了，就是说我不能够从我必须要去认识神。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一段历史，就是说我们要去人要去证明有神。为什么？因为那些科学家呢提出了很多这个没有神的这些道理，进化论啊，什么什么那个地质的年代，提出很多很多这个乱七八糟这些理论，跟你证明没有神。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去证明有神。神是能够证明的吗？神是我做一个实验，我就能够从实验室上面证明的吗？如果那些证明神呢，有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的话，二十节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原来神是不能够证明的。原来神，你要相信神的存在，你不是用证明的，神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东西不是你去证明有神或者证明没有神，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我只能够说那些要存心说没有神的人呢，他们是压下去的，他们把神显明的东西他们把压下去了。那这个东西本来就已经显明了，为什么我还要去证明呢？为什么我还要把证据交在那些把神的这些真理把它压下去的，然后让他自己拿来做反见证呢？我不需要嘛。那但任何东西，我把它交在罪人的手里，罪人会怎么样？罪人会把它twist啊，会把它那个，会把它弄拿来做他自己的目的，做他自己的支持他自己的信仰。我不需要去证明有神，我要去显明神的，我要去显明他，但他里面原来是就是有这个，他不能够否认神的创造，他不能够否认神的良心的功用。这些东西显明出来，他没有办法否认，他否认就表示说他是压下去的。所以任何的一个人，他要否认神的存在，他就是他 either 他已经被压的，他已经压抑到他自己都完全的不知道了，或者说他正在违背他的良心良知，正在违背他的理性。这就是讲到后面为什么人犯罪，为什么人类当中有这么多的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在人对神的否认，就是在人他对神已经显明的事情，他故意把它压下去。所以这个压制这件事情是这整个人类犯罪的一个根源。如果人压下去了，那么这人所有的罪就产生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不必相信整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来制作他的这个宇宙的定律，因为他就不必相信人有良心的责任，所以呢，他可以为所欲为，那个烧杀抢劫，通通都合法哦，好像大赦天下，所有的犯人都从那个笼子里面出来，因为那个监狱关不下人了。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不，因为这个世界不再定这些人的罪了嘛，所以这些人都没有罪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标准，这是故意压下去的，然后这就是形成所有的犯罪的原因，然后呢就形成神愤怒的原因。好，这是整个十九节二十节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讲到人对神的一个，讲到人对神的一个离弃啊，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呢，却不尊敬他，也不感谢他。这里讲到对神的这两件事情的回应，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去敬拜，把我们把神所当受的敬拜归给他。感谢他呢，是神把这个道德律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能够去回应神，让我们能够去感谢神他的创造。神他让我们能够去尊敬他，让我们去感谢他。但是当人把神这个所显明的这个真理把它压抑下去，人对神的反应就是不尊敬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呢，他的理性，他的心思哦，就是说他的理性呢， 就败坏了。所以他所相信的真理呢就模糊了，就开始已经走歪了路了。他的理性败坏，然后愚顽的心就迷糊了。这个我现在是用新译本了啊。所以这个是这里是讲到说他的情感。所以人他在压抑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就败坏了，他整个心思，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通通都远离神了，通通都否认神的存在了。然后呢，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后面就是说，人呢，二三节就讲到说，人呢就去创造一些假的神。为什么？因为在人的里面，他不能够否认神，不能够否认神的存在。他的良知不能够否认神的存在，他所看到的宇宙万物不能够否认神的存在。他既然不能够相信这一位创造他的上帝，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去创造一个上帝，哦，他就自己运用神所给他的创造力，他去创造上帝，然后让那些上帝呢来服侍他。这个是所有这个敬拜假神的人，他们因为他们压抑真理，他们就产生了这个败坏。第二十四节讲到说，因此神就任凭，这是第一个任凭哦，第一个任凭就是身体的任凭。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宗教，所有的那个异教，不相信上帝的宗教，第一个是在他们身体上面的败坏。身体上面的败坏包括两个极端哦。第一个极端就是非常的放纵、纵欲，所以在性，特别是后面讲到这个性方面的这个纵欲，非常放纵，然后就像迦南的宗教一样，他们拜假神，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敬拜当中，他们行淫乱的事情，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非常的禁欲，他们就苦待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苦修，然后去追求这些超自然的这些现象，苦待对自己的身体的苦待。所以发现我任何的一个异端宗教，它第一个它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污秽，这是产生的第一个结果。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本来是有这个神性啊，本来是造神的形象样式啊，那现在他把这个东西压下去啊，所以第一个对第一个侵犯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侵犯就是我自己嘛，所以我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了嘛，或者我就走两个极端，或者我就算了，我就去放纵嘛，或者我就非常的苦待自己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臭皮囊嘛，没有价值嘛，所以就走上了这两个极端，因为他否定了神在他里面的这个整个创造，这是第一个任凭。第二个任凭呢，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一起来看和合本第二十六节，和合本是怎么翻的？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和合本，请。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好，我们就把这个顺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顺性呢和逆性。这个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同性恋运动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是发展的如火如荼哈，就说整个社会对这个真理的压制的结果，本来是一件让人很讨厌的事情，到今天呢，不但是他们同性恋有他们自己的社团，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而且可以说是今天已经完全的合法了，甚至可以结婚了，哦，那也有同性恋的教会，有没有？有哈，对啊 ，MMC 啊。啊，好多那个同光教会啊，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有这个这种教会，就是同性恋的可以当牧师。那同性恋他们违反圣经吗？他们就是读和合本，他们把女人什么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然后放纵可羞。那和合本是他读和合本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新译本翻译成什么？二十六节，行，如果新译本跟我一起念，请。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把原来的性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好，所以新译本就稍微的把它这个 稍微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就讲到性功能嘛。那和合本呢，就是什么顺性的用处变成异性的用处，所以整个这个同性恋运动呢，他就拿着圣经，那圣经在指责同性恋吗？这段是不是在指责同性恋？是，那同性恋的人他们看到这一段圣经，他们为什么不悔改呢？哎，对，他曲解，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个这一段呢，第一个下面讲那个男的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这些东西呢是恋童癖哈，所以这个不是讲同性恋。第二个呢，他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就是说顺性的用处，那我生来就是同性恋嘛，所以我顺性的用处是同性恋嘛，那我异性那个逆性的用处呢，就是异性恋嘛，那我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那我就是犯罪了。所以呢，我同性恋呢，我生来就是同性恋，我就要做一个同性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征战呢，不只是圣经的一个征战，圣经完全无错误的征战，而且还是一个解经的征战，一个伦理学的一个征战。就是如果说我已经存心了，我已经存心要犯罪了，我连圣经我都可以曲解。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圣经把它好好的解的话，那么我们在遇到同光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我不能够称他们弟兄姐妹的先生女士的时候，那么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跟他讲。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的在罗马书这里是指责同性恋，而且特别指责这个当时罗马帝国当中这些同性相交的风俗，也是今天在21世纪，这个很大的一个对神很大的一个侮辱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解经的立场上面，我们能够站立的稳的话，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同性恋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攻击。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整个神愤怒还有人堕落的整个过程。第一个，神把所有的真理显明出来，哦，然后呢，人呢把它压抑下去，然后呢，他们的心就昏暗，他们就再也他们的理性、情感、意志都败坏了，他们就昏暗了。然后呢，接下来第24、26、28节有三大任凭，也就是神就任凭他了，神就不再。不再在他的身上有神这个我们叫做神的提醒，神的引导没有了，神再也不去提醒，再也不去引导。那么接下来呢，审判要临到，所以这个是整个人类堕落的路线的一条线。保罗在这里他所讲到的，就整个神整个怎么人怎么样子从对神的创造、对神的敬拜那里，然后怎么样子堕落，最后会遭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这整条线我们叫做神的愤怒。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说，我看了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之后，我的心里面还很舒服的，不会的。因为真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特别是我们看到第26、27节，我们真是看到说，人真的是已经人心真的是已经坏到了极处，而且好像越到了这个末后的世代，人心里面的那个罪哦，就越深，好像在不信神的人那个圈子里面，就对神的这个普遍真理，每一个人明明可知的。自从创造天地以来，这些东西明明可知的，就越压抑下去，就越去抵挡它。然后呢，他们的生活道德就越来越没有规范。那么这样子呢，就看到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责任？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责任？我想，我们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我们应当在这里，我们能够去思想。我在这当中，我是不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时候我也在压抑，我也在抵挡神的真理，我也在否认对神的敬畏， 我把神当作神来敬拜，我是不是也有时候在压抑我的良心，任凭我自己的情欲在我的心，在我的心里面做主？我要向神悔改，我要向神认罪，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我要对神说，这些事情我不再压抑，因为我知道压抑的后果很严重。因为我知道压抑，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再压抑下去，接下来我的心思就昏暗，接下来呢，神就把我放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任凭里面，接下来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神的审判是从基督徒当中起手，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第一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悔改，对我自己的一个思考。第二个，我想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这个社会，为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来祷告。因为神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拦阻，那个有那个大罪人还没显出来，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那个拦阻他的就是教会，就是圣灵在教会当中运行，那个拦阻除去了，那个大罪人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有一个护教学家叫做 Lentillo， 那个现在已经过世了啊。那个就如果说我们讲基督教护教学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到这个人，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或者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的这个神的真理是显明的，不是我们去证明的。所以他的护教方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人去传讲基督，当我们去与人辩那个对话关于神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证，而是不是把证据交给他，而是要显明他心里面那个神的存在。本地有他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他说在这末后的时代，越到末后的时代，神会从这个世界上面把他的普遍恩典收回去，神会越来越收那个收回他的普遍恩典，整个世代会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堕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好像圣灵在教会里面很自由的运行，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外面的社会，圣灵是这个圣灵的运行，这个普遍的恩典是在渐渐收回去的。人是在否认神的存在，人是在昧着良心做事，而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责任，我们对我们的社会有责任，因为只有我们有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对我们越来越多，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世代越来越多付出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好，那就是我今天我的交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软弱，实在是无力，但是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为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更多的来警醒自己，我们更多的来为这个世代我们来警醒，我们也更多的能够为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来谨慎，因为我们知道你到最后你的审判要临到，而且审判是从我们当中来起手的。而且主啊，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真理来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把它显明出来，能够借着你所造的万物，也借着你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放的这个良心，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显出主你自己创造我们时候那个圣洁公义荣耀的形象。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来讨论，也赐给我们智慧，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下一次的作业当中有更多的主你自己圣灵的引导，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谨慎保守，一直到主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要记得做作业。